那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祷告，我们来为我们当中的美琪，就是米少姐妹，她的颈椎的愈合来祷告。
我们今天特别的祈祷，为我们的王美琪姊妹她的颈椎来到恢复来到祈祷。
她在几个月前受伤，跌倒受伤之后，她的愈合进度是比较慢，所以她在生活上面，我想了解的人都很辛苦，知道她很辛苦。
佢几个月前跌倒受伤，佢颈嘅恢复嘅程度系好慢，所以大家知道佢生活上边都好辛苦。
那我们再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爱我的父神，我哋再一次嚟到嘅施恩宝座面前。
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称赞、权柄的那位。
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称赞、权柄的那一位。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是你的子民。
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是你的子民。
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带着感恩和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为你的女儿 Michelle， 也是我们可爱的姐妹来祷告祝福。
我为你的女儿王美琪来到祷告祝福。
主啊，你知道她现在的难处。
你知道她现在的难处。
你知道她现在颈椎愈合地方缓慢。
你知道她的颈椎恢复的地方是很慢。
主啊，就求你这时候怜悯恩典归于她。
主啊，求你的怜悯恩典是归给他。
求你医治大能临到他。
求你的医治大能临到他。
主啊，我们这时候奉你爱子，奉你的名来为米少姐妹祝福。
我们这个时候奉你的名为美琪来的祝福。
主啊，愿你的恩典真是那医治 的大能，那复活的能力，亲自的在他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
愿你这个时候你的恩典，你的复活的大能，医治的能力是临到他身上边。
主啊，求你医治他。
主啊，求你医治他。
主啊，我们在这边向你呼求，就求你医治他。
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求你医治他。
我们也把下面这个三四十分钟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要将以下的三四十分钟是仰望你的手中。
愿你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做那安慰的工作。
做安慰的工作。
医治的工作。
医治的工作。
劝勉的工作。
劝勉的工作。
主啊，求你做那复兴的工作。
主啊，求你做那个复兴的工作。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主日。
今天是八月最后一个主日。
在一晃眼之间 ,2019 年又过去了多少？
眨下眼之间 ,2019 年已经过去了几多少？
过去了三分之二了。
三分之二了。
是啊，这过了下一个礼拜的这个劳工节的长周末。
过了下个礼拜的劳工节的长周末呢？
接着感恩节就快到了。
感恩节就好快到了。
一晃眼之间圣诞节又来临了。
冇几耐又圣诞节又到了。
所以如果你打开你今天的周报，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活动又开始要频繁了，又增加了。
但如果打开这个周报呢，就见到我们教会的活动又会好频繁。
这礼拜这个下面这个周末我们有一年一度的恩爱夫妇营。
下个礼拜就有一年一度的恩爱夫妇营。
接着我们有整个教会的一个事工的一个座谈，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机会，一个会议。
跟着就是一个整个教会的事工的讨论座谈会。
再来就是中秋节晚会。
跟着就是中秋节晚会。
然后下面我们就开始准备圣诞节的活动了。
跟着就开始准备圣诞节的活动。
上礼拜我们也报告圣诞节儿童这个鞋盒的事工。
我们上个礼拜报到这个鞋盒的事工。
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姐妹的参与支持。
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姊妹的参与和支持。
我们有募款的活动。
有这个筹款的活动。
所以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暑假，我们就开始要有一个忙碌的圣诞节期了。
我呢过了这个忙碌的暑假呢，又到一个忙碌的圣诞节的节期。
在每一年年底的时候，到过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基本上都会唱一首诗歌。
我们去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唱一首诗歌。
大家猜猜看那首诗歌叫什么名字？
你猜那首诗歌叫什么名字呢？
平安夜，哎，很好，还有没有？
平安夜就没了。
小小伯利恒，不是吗？
叫小伯利恒。
是的，这首诗歌它的描写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晚上。
这首歌是描述主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那晚。
这么的安静，
这么安静，
全城人都不知道神的儿子已经降生了，
全城的人都不知道神的儿子已经降生。
那伯利恒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伯利恒对犹太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的妻子拉结葬在哪？
因为雅各他的祖先雅各的 妻子拉结是葬在那里。
他还是一位很有名的以色列的君王的家乡。大家知道是哪一个王吗？
你知不知道哪个以色列君王很出名的家乡啊？
大卫王。
是大卫王。
大卫王的老他也是在伯利恒出生的。
大卫王也是伯利恒出生。
所以伯利恒对于犹太人而言 不是一个小城。
伯利恒对犹太人来说不是一个小的城市。
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先知弥迦就已经预言了，在这个小镇上将来会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公元前700年，先知弥迦已经是预言在将来在伯利恒会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在弥迦书5章2节里面说，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 太初就有。
这弥迦书5章2节预言。
所以呢，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来学习啊，借着这个弥迦书带领我们啊，一路的走进这个耶路撒冷，预备我们在庆祝来欢庆这个圣诞节的来临。
所以由今次开一星期开始，我们就会研读这个弥迦书，去预备我们去走进这个即是耶路撒冷，去这个庆祝耶稣基督。
在先知弥迦时代，当时候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还有三位先知。
在同弥迦同一个时代还有三个先知，
也是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那三位先知就是何西阿先知、阿摩斯还有以赛亚。
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就是这个何西阿、阿摩斯和以赛亚。
在弥迦书1章1节里面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启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有关先知弥迦的他的这个文献呢，在整个历史当中非常有限。
关于弥迦的这个先知的文献呢，是非常之有限的。
圣经里记载他是摩利沙人。
圣经记载他是摩利沙人。
摩利沙人事实上是一个小镇，是一个城市，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大概西南边的一个小地方。
摩利沙大概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是位于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南边。
那弥迦呢，就是这个小地方的一个小人物。
那弥迦呢，就是一个小小地方的一个小人物。
对比以赛亚先知，那是在宫廷里长大的一个先知。
对比呢，以赛亚呢，就在宫廷里面长大的先知。
神使用了一个小地方一个小人物作为他的话语的出口。
神拣选一个小地方的小人物呢，来做他的话语的出口。
那弥迦这个的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谁能像谁、那个、谁能像神。
弥迦的意思就是谁能像神呢？
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明白他这个名字的意思。
我们从两方面看他这个名字的意思。
谁能像神呢？
谁能像神呢？
意思就是人失去了神的荣耀。
就是人失去了神的荣耀。
在当时候，神的子民已经完全背离了神的诫命，在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耶和华的荣光了。
因为当时神他的子民是完全背逆了神的意思，所以在他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神的荣光。
就像在罗马书3章23节里面说的，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罗马书3章23节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谁能像神呢？还有第二层意思。
谁能像神呢？仲有第二重的意思，
就是至高神，他那至高无上的爱是无人可比的。
这个至高神的至上无比的爱是无人可比的。
也就是说，当即使神的子民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神的诫命，
就是一神的子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背逆神的旨意。
他们背弃了神，背叛了神。
他背弃了神，去背叛了神。
但是神还是深深的爱着他们。
但是神都是仍然是深深的爱他们。
神爱他们，为他们赐下了独生爱子耶稣。
神爱他们，为他们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
他降世为人，他成为了奴仆的形象，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降世为人，成了奴仆的形象，最后就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就是一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神呼召弥迦来向这个以色列人传讲有关这个他的信息。
神呼召弥迦来讲关于他的一个信息。
他的信息内容，他是针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来说的。
他的信息是针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来讲的。
但很明显，他的信息不单是为这两个城里面的人预备的。
但是当时信息是不单止为这两个城里面 的人去到预备的。
撒玛利亚是当时和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当时撒玛利亚以色列的北国的首都。
那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的京城。
咁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的京城。
事实上用这两个首都、这两个京城的城市代表了以色列所有以色列的百姓。
这两个京城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
神要弥迦向以色列的百姓宣讲一个信息。
神要弥迦向以色列百姓宣讲一个信息。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神也是满有怜悯慈爱的。
神亦都是满有怜悯慈爱的。
只要神的子民肯听神的话。
只要神的子民肯听神的话。
愿意认罪悔改。
愿意认罪悔改。
神必然饶恕他们。
神必然要饶恕他们。
否则呢？
如果不是呢？
严厉的审判必然要临到。
严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
那整个弥迦书大概可以分成三大段。
弥迦书大概可以分成三大段。
第一段是第一章跟第二章。
第一段是第一节和第二章。
第二段呢是三到五章。
第二段是三到五章。
第三段是六章跟第七章。
第三段是六到七章。
为什么这样分呢？
点解咁分呢？
基本上这三章、这三大段的一开始的第一句话都是以要听你们当听为开始的。
每一段的开始都是大概讲话你要听、你当听咁样开始的。
所以先知在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仔细听，要专心的听。
先知警告以色列人，话你要仔细的听，要专心的听。
听什么呢？
听咩呢？
他这三大段里面，一开始就讲到神对，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悖逆，神的他们对神的这个恶行。
呢、这个每一段都可以讲到咧，以色列人对神嘅背逆，佢嘅恶行。
再下来，接下来就是神的警告，神的管教。
跟住就是神的警告和管教。
但我们刚刚也讲过，神是满有怜悯恩慈的。
我们刚才讲过，神是满有怜悯恩慈的。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神都会预备给这些，都给这些以色列子民预备了恩慈、怜悯和将来的盼望。
因为神都会为这些子民去预备怜悯恩慈和将来的盼望。
整卷书最后都是在，就是在指向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对世人的拯救。
这整卷书都是指向一样东西，就是个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对世人的拯救。
那第一段的信息，第一篇的信息就是从弥迦书的一章二节开始。
第一段的信息是由弥迦书第一章二节开始。
先知弥迦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他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边提到耶和华这个神的先知弥迦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
这里提到先知弥迦说你们要听。
为什么要倾听神的话呢？
点解要倾听神嘅话呢？
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在诗篇七章十一节里面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对于不愿意听命的子民，他必按着他所定的法度来惩罚。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对于不听命的子民，他必定用他的法度来到惩罚他们。
可是他经文当中说到，神要惩罚他的子民，他为什么 要向万民说你们都要听呢？
既然神要惩罚他的子民，为什么要对万人说话你们都要听呢？
事实上圣经上说，地上的万族万民，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其实圣经讲到，地上的万族万民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如果你对启示录熟的话，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最后面那五节，你就知道，在那个在神的白色宝座面前，你我每一个人都要来面对神最终的审判。
如果你熟悉启示录的话，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后面的五节就提到这个白色大宝座，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这个审判。
但是审判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但审判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圣经里面说，审判是要从神的家里开始。
但圣经讲到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
也是从你我每一个人开始的，
是从你我每一个人开始。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里面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先知弥迦呼唤，对众民的呼唤，对以色列百姓的呼唤，就让我想到在美国法院的这个陪审团的制度。
这个弥迦向这个以色列民或者万民的这个呼喊呢，我想到在这个美国的法院的陪审员制度。
他要天下的万民万族坐在列席的陪审团上面。
他天下的万民万族坐在这个陪审团的席上。
他把神的百姓放在面前先来做审判。
他将神的百姓摆在面前先来做审判。
你现在问为什么呢？
咁点解呀？
因为神的用意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听清楚、看明白，神是要怎样审判他的子民。
神系要所有人都听清楚、明白，神系点样审判佢嘅子民。
当那些不信的人看到神以他的公义、严厉来审判、公平来审判他的所爱的子民的时候，
当佢啲万族万民睇到神系用佢公平、公义、严厉嚟去审判佢嘅子民嘅时候呢？
轮到他们上来的时候，
轮到他们上来的时候呢？
轮到他们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
轮到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呢？
他们就无话可说了，
他们就无话可说了。
所以在诗篇十一章第四节里面说，耶和华在他的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观察世人。
在刚才读诗篇第十一篇四节。
所以审判的大法官是谁呢？
审判的大法官是哪一个呢？
圣经里讲，就是主耶和华，
就是主耶和华。
他要从天上的宝座出来，
他天上的宝座出来，
他要来监察全地，
他要监察全地，
他的威严作为要临到全地上，
他威严作为要临到全地上。
圣经里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说，他的作为要怎样？他要临到这个高地，他要降临步行地的高处。
他呢，头先讲到他要临到这个地的高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咁系咩嘅意思呢？
表示至高神，他那大而可畏的管教将要临到在地全地之上。
就系讲到呢个大而可畏嘅神，佢嘅管教要临到呢个全地上。
在诗篇九十七篇第五节里面说，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
那诗篇九十七篇五节呢度提到。
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知道。
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做的，我们都知道。
圣经里面也说，神造万物的目的是让我们人能够享受在其中的美好。
圣经讲到，神要做万物是令到我们能够享受其中的美好。
但是呢，当人犯罪之后，大地受诅咒。
但是人犯罪之后呢，大地受咒诅。
当人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神，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是山崩地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
当人一而再再而三咁背逆神嘅时候咧，神就令呢个地呢亦都系能够立如水，好似喺火中，亦都用水去冲落山坡。
我不晓得你听到这段经文嘅时候，你脑海里面浮现了什么一个图画？
如果听到呢段经文嘅时候，你嘅脑海浮现咗乜嘢嘅图画？
山地如蜡化在全地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
这个全地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
你能不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你要想下一个什么的情形？
什么样的情形？
什么 情景呢？
有人说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土石流的情形？
是不是一个泥石流这样的情况呢？
这最近这么多年来，全整个地球这个气候极度的变化，极端的变化。
呢好几年呢、这个地球有极端嘅气候有极端嘅变化。
我们看到北极的冰山，这些冰河都融化了。
北极嘅好多冰河都系都融化了。
整个全世界好像现在是火炉一样。
全世界都好似喺个火炉入边一样。
暴雨连连。
暴雨连连。
洪水泛滥。
洪水泛滥。
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台湾啊，在中南美洲，到处都是只要一下大雨就是土石流。
不管是美国、中国啊，这个中南美洲都有这些，一落大雨就是有土石流。
就像是圣经所讲的山崩地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一样。
就好像圣经所讲的山崩地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
这边图片里面这个图片是在2009年8月，也就是十年前在台湾发生在台湾的一件事。
这个图片就是2009年8月在台湾发生的一件事。
有一个台风，它名字叫莫拉克台风，侵袭了台湾。
有个台风莫拉克就是这个在这里侵袭台湾。
因为雨势太大。
因为雨势太大。
结果呢这个山坡上半个山就被就像刚刚所形容的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一样，整个冲下了山脚下。
有半个山呢就因为好像刚才所讲的如蜡化在火中同雨水冲下山坡咁冲落嚟。
把一个村落，它这个村落叫小林村，整个掩埋在地底下30公尺的地方 ,30 米的地方。
这个小林村就被这些的泥石去埋了在30公尺以下。
他们估计大概398人就这样子在瞬间当中被埋在底下。
还有大概398人在瞬息之间就被埋在 地下边。
今天这个事件一直在发生，在台湾最近也还在发生，在中国也是，在美国也有，南美洲也有，东南亚都有。
最近好多周围都发生的，好像美国啊、中国、台湾、中亚洲啊、中美洲啊都发生。
在约伯记31章23节里面说，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
在约伯记31章23节。
大家很可能都听说过中国有一套这个网络监控系统，它叫做天网系统。
可能大家都听过中国有一个的网络的控制系统叫天网。
大家都听说过嘛，
有没有听过？
它的人脸的辨识功能非常强，对不对？
它的人面的辨识功能是非常之强。
那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一个60000人的音乐会里面。
它去年在一个60000人的音乐会里面。
他的这个辨识系统扫过之后，很快的在60000人当中找到了一个逃犯。
就是一个天网在扫过之后，就很快在60000人当中找到一个逃犯。
就被公安逮捕了。
就被公安逮捕了。
啊，听说这次在香港的这个示威游行里面，香港这个警方要抓这些示威的人，这些违法的人，他在一夜之间可以一下逮捕300-400个人。
在香港这个示威里面，可能警方可以一下只可以逮捕300-400人。
因为他们也用了同样的技术。
咁他们也用了同样的技术。
但是这是人所造的。
这是人所造的。
但是神的眼目更为厉害，
但神的眼目更加厉害。
所以身为神的子民，我们绝对不能妄为。
所以身为神的子民，我们绝对不能够妄为。
因为真的没有人能够躲避耶和华的观看。
因为真的没有人能可以躲避耶和华的观看。
但是呢，以色列人偏偏不听。
但是以色列人偏偏是不听。
他们明知故犯，不愿听神的话，不愿顺从神的诫命。
明知故犯，不愿听神的命令，亦都是不守神的诫命。
所以在弥迦书一章五节里面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
刚刚读过弥迦书一章五节。
所以在经文当中，他提到雅各。
这个经文提到雅各。
雅各本来是通常都是在指以色列人的。
雅各通常都是指以色列人的。
不过他在这里特别的指的是以色列他的北国的这些百姓。
这个特别是指这个以色列的北国的百姓。
因为他提到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是在撒玛利亚。
因为他讲到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就在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是北国的京城。
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京城。
我们也刚刚也提过，耶路撒冷是南国的京城。
我们刚才提过，耶路撒冷是南国 的京城。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明白，北国的君王都不是大卫的后裔。
我们提过这个北国的君王都不是大卫的后裔。
他们从建国开始，一开始建国之后，成立了这北国之后，他们就大肆的在祭拜金牛犊。
佢北国呢个立国嘅时候咧，佢就大肆嚟到去到敬拜呢个金牛族。
他们在拜偶像，
去拜偶像。
他们拜那些当地这个迦南人所拜的偶像。
佢拜个当地迦南人所拜嘅偶像。
甚至他们还指着这些偶像说，这些都是耶和当年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神。
佢对住啲偶像竟然咁讲，系呢个系当年带我哋以色列民出埃及嘅。
那首都撒玛利亚更是拜偶像的中心。
首都撒玛利亚更是拜偶像的中心。
不过我们也知道南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知道南国都不是好到哪里去。
先知弥迦说，犹大国的京城耶路撒冷也有丘坛。
这个弥迦书都讲到犹大在耶路撒冷都有丘坛。
而且呢还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膜拜偶像。
而且还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拜偶像。
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亵渎，对耶和华对圣洁的神的一个亵渎。
你看这个是对这个圣洁的神很大的这个亵渎。
这边我刚刚解释一下这个丘坛。
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丘坛。
丘坛是当时迦南人祭拜他们偶像巴力的一个场所。
这个丘坛是当时迦南人敬拜巴力的一个场所。
从文献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祭拜的过程非常的邪恶淫乱。
这个敬拜的过程是非常之淫乱的邪恶。
所以先知弥迦责备犹大，这时候他责备了犹大国，也就是以色列的南国。
先知责备这个犹大国，就是这个南国。
北国的选民这么做，你们这些南国这些神的选民竟然也做这种事情。
北国这么做，你们南国神的选民竟然都是做这个东西。
他们完全被异教的这个文化给吸引了。
完全被这个异教的文化所吸引。
就是他们一代接着一代的在做。
一代接着一代这样做。
一代接着一代的违背神的诫命。
一代接着一代违背神的诫命。
他们把神的诫命完全的抛诸脑后。
将神的诫命完全抛诸脑后。
所以先知警告他们，神的惩罚必定临到他们。
所以先知警告说，神的惩罚一定会临到他们。
有时候我们想一想。
有时我想一下。
那是2700年前的事情。
那是2700年前的事。
历史好像就像一面镜子。
历史就好像一块镜子那样。
人背逆神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一代接着一代的发生。
人背逆神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历代历世都是这样发生。
在2000年前弥迦所面对的以色列人民，以色列百姓。
2000年前弥迦所面对以色列的百姓。
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很相似呢？
看我们现在的，对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很相似呢？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
我们到神的殿里面敬拜。
我们的亲友呢？
我们的亲友呢？
我们的儿女呢？
我们的儿女呢？
我们是真心来到神的殿中敬拜，还是把我们的偶像也带到神的殿中了呢？
我们真心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亦或是我们将我们的偶像都带埋入来呢？
事实上，我喜欢小先知书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真的在那个时候，先知们发出的警讯，以色列人所面临的环境，他们的生活光景，他们的信仰，事实上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大同小异。
我喜欢看小先知，是因为那个先知的信息和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环境，各样 的情况都跟今天很相似。
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有他们的偶像，他们所祭拜的。
当时以色列人有他们的偶像，他们所敬拜的。
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虽然好像我们家里没有偶像，可是我们的心中是否还有偶像呢？
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在家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的偶像，但是我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偶像呢？
我们是抓住什么？是抓住神的话语呢？还是抓住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呢？
我们找住神的话语，找住神，因为是找住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我们的亲人，更多的认识神，让他们真是一起回到神的面前呢？
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儿女和我们的亲友去到认识神，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呢？
因为真的神的诫命是永远都有效的。
是的，神的诫命是永远都有效的。
神是信实的，他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
神是信实的，他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他的刑罚必定临到行恶不听话的人。
神的刑罚一定要临到这些行恶不听话的人。
弥迦书一章六到七节，先知又继续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葡萄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不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来必归为妓女的顾家。
这里到弥迦书一章六到七节的
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
但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跟观念。
但是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和观念。
他们说神是爱。
他认为神是爱。
神既然爱我们。
神既然爱我们。
我们既然犯了一点小错。
我已经犯了一点小错。
我们做了一点恶事。
做了小小恶事。
我们犯了一些错误。
犯小小错。
神是爱，神不会计较吧。
神是爱，神不会计较的嘛。
以色列百姓就在当中，他们一边手要抓的是神的爱。
他们以色列百姓一只手是捉住神的爱。
他们要的是神的恩典。
他要的是神的恩典。
他们要神的赐福。
要神的赐福。
可是另外一边呢，他们却用神所加给他们的恩典跟福分去行恶，去背逆神。
另一方面呢，他就用神的恩典和赐福去行恶。
是的，神是赐生命赐福分的神。
神是赐生命赐福分的神。
他是爱。
他是爱。
但是他也是公义、公平、严厉的神。
但他也都是公义、公平、严厉的神。
如果他的子民一再的不听话，
如果他的子民一再的不听话，
自甘堕落的话，
自甘堕落的话呢？
作为一位蛮有慈悲怜悯的父神，他必须要施行管教。
因为作为一个蛮有恩典怜悯的父神，他必定要施行这个管教。
就像我们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一样，
好像我们每一个做父亲母亲的一样，
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儿女？爱。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是爱。
他们念书需要钱，他们想要买玩具，他们要什么我们尽量满足。
他要读书，他要买玩具，他要什么我尽量去满足他。
但是他不听话的时候呢，
但是他不听话的时候呢，
我们劝解劝告，
我们劝告，
我们好声地向他们说不要再这个样子，
好声气地跟他说不要再这样做了。
他们如果一再不听话的时候呢，
如果他再次不听话的话呢，
我们做父母的也是需要及时的管教的。
我们做父母也都是要是及时的去管教。
我记得我的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我仔读高中的时候呢，
他有一段时间是，我不能说他不好，他很顽皮。
不是说他不好，不过他很曳。
那你也知道他们有一些 club 什么的，他经常就是很晚才回家，或者呢在学校里，在朋友家里参加他们的一些聚会。
他成日有啲咁嘅会啊，或者去朋友屋企去参加佢嘅聚会。 去到好夜。
渐渐的，他的功课就受到影响了。
慢慢嘅，佢嘅功课受到影响啦。
我只能告诉他一件事。
我净系话俾佢一件事。
我说孩子啊，
你仔，
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带来一个结果的。
你今日做嘅每一件事都会带来一个结果。
我到时候那时候就告诉他。爸爸今天能告诉你的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 everything comes with a consequence。
我今天只是告诉你一件事，像圣经所说每一件事都会有一个结果的。
他那时候还是不听，
他都不去听。
感谢神的一路的保守，
感谢神一路的保守。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他上大学读大学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也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看顾，他在这世上神还是让他就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学业。
因为神的保守，他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后来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后来有机会同我一起倾偈，
儿子回想起他的过去曾经，
我的仔回想他以前的过去的成绩，
他说 Daddy，我不是很同意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不是同意你每一件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但有一件事都挺有道理。
就是我在这个 senior year 的时候，我在高四的时候，你告诉我的说这个 everything comes with a consequence。
就是你我高四的时候你跟我说我每一件事都会有一个结果的。
每一件事情你所做的决定都会有带来一个结果。
但是你每一件事你做一个决定都会带来一个结果。
他说我体会到了。
他说我体会到了。
我说孩子你知道就好了。
我说仔你知道就好了。
我说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
但是最重要你知道神的心意。
他说 Daddy I know。
他说爸爸我知道。
我说爸爸管教的时候经常也有错误的时候。
我爸爸有的时候都有些错的。
唯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是绝对正确的。
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是绝对正确的。
我说你一生都要按照神的话来行。
你一生都要按住神的话来行。
是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在这世上做错了。
是的，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世上面做错了。
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2年攻破了北国。
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2年去攻破了北国。
他们把耶路撒冷城给毁了。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给毁了。
撒玛利亚城毁咗啦。
之后他就变得凄凉荒芜。
佢就变咗凄凉荒芜。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他们在考古当学的时候发现他的宫殿和他的当时的撒玛利亚城的城市。
我在网上面找到这些的照片，是当时的城市的废墟。
真的就像圣经里所说的。
真的按照圣经所说的。
是的，北国灭亡了之后。
在北国灭亡之后。
他们那些这个精雕细琢的那些偶像被毁了。
是精雕细琢的偶像被毁了。
当时候在庙里面有庙祭。
当时候庙里面有庙祭。
我们知道他们在献祭当中这些庙祭跟来前来膜拜的人发生了淫乱的事情。
这些的庙祭和这些来拜偶像的人发生了这个淫乱。
他们也收取了这些人所奉献的金钱。
也收了这些人奉献的钱。
但是这些收据来的钱呢就被敌人的军队一起带走了。
这些钱呢就被敌人的军队带走了。
结果呢他们带回去之后呢带到他们自己的当地的庙里面去献祭。
他就将这些钱带到当地的庙里面献祭。
并且呢在他们的庙里面做一些淫乱的事情。
亦都在庙里面做一些淫乱的事。
所以不洁净的钱最后还是不能做来向神的献祭，还是归入不洁净的事情。
不洁净的钱都是最终不可以用在神里面，亦都是做一些不洁净的事。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当中得到了一个学习，就是真的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奉献的都必须要是洁净的。
我们学到一样功课，就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一言一语，我们所行的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和所奉献的都是要洁净的。
我以前我在之前的一个教会里面，我有一个很好的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位弟兄。
我以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弟兄，
他比我爱主，
佢俾我爱主。
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是我主日学老师。
佢一段时间系我主日学嘅老师。
但是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
就有一次佢话俾我哋听，
他去买彩券。
去买彩券。
那时候彩券那时候已经到达了将近有大概上亿美金的彩券。
当时的彩券大约 有上亿美金的这个彩金。
他说我要去买彩券。
他说我要去买彩券。
我呢我跟神祷告，我买了彩券，我不是奉献 10%, 我奉献 20%。
我跟神说我买彩券，我将来不是奉献 10%, 我要奉献 20%。
他说神一定会悦纳。
神一定会悦纳。
结果有没有？
结果有没有？
感谢神，神没让他中。
感谢神，神没让他中。
因为你赌博来的钱神悦纳嘛。
你赌博得来的钱神会不会悦纳呢？
这就是这些圣经里所讲的，你若是心怀不轨，为了是想要投机赚钱，然后跟神要来做交易，说神啊，如果你让我在这世上成了，我就拿出来奉献给你，神岂是悦纳这样的事吗？
如果你心怀不轨，你谂住投机去赚钱，而同神去讨价还价，将来得到的钱奉献给神，如果神会不会悦纳呢？
我们看看南国犹大的下场。
这个就是南，我讲讲南国犹大的下场。
在北国灭亡136年之后，也就是主前586年，南国被巴比伦王灭了。
这个南国在这个主在头先的136年之后，就是主前586年呢，这个南国也是被这个巴比伦所灭。
整个以色列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以色列王朝是这样结束了。
我们也看到在之后的2500、2600年里面，以色列民族到处漂泊。
我睇见嗰2000几年之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到处嘅漂泊。
他们被神打击之后就四散，被列强欺负逼压。
神打击之后，佢哋就四散，被列强去欺压。
是的，不听神的话，最终是自取灭亡的。
系唔听神嘅话，最终系自取灭亡。
今天神的话临到了我们。
今日神嘅话临到我哋。
今天神的诫命临到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临到了我们身每一个人。
今日神的诫命临到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说，我听了我听不进去。
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说，我听了但是听不入脑。
好像如雷贯耳一样。
好像如雷贯耳一样。
我听进去了可是我不明白。
我听入去但我不明。
好像在听一本天书一样。
去听一本天书一样。
我听了我明白了可是我做不来。
我听了明白了我又做不到。
我想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每一个信主的在神面前都要来操练来学习的。
我有一件事是每个信主的都要在神面前去到操练学习的。
就是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目。
就是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目。
在列王记下6章17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刚刚读是列王记下6章17节。
这个仆人他领的眼光原来是瞎子的。
这个仆人的眼光原来是盲的。
他能看到属世的事情。
他看到属世的事。
他看不见属灵的事情。
但是看不到属灵的事。
所以以利沙在为他祷告，
所以以利沙就为他祈祷。
经过祷告之后，神开了他属灵的眼目。
经过祷告之后，神开了他属灵的眼目。
他就能看见了满山满谷的耶和华的军队。
你看到 满山满谷的耶和华的军队。
他看见了神的作为。
看见神的作为。
他看见了神的奇妙。
看见神的奇妙。
他之所以能看见这大而可畏的作为，
你之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大而可畏的作为，
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勤奋，
不是靠他自己的勤奋，
乃是神开了他属灵的眼目，
而神开了他属灵的眼目。
是的，当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目，能够被圣灵的感动，被圣灵打开的之后，
如果你的心能够被这个圣灵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目之后呢，
真的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
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作为，
我们才能看见神的话语不是只是一个一个印在圣经里面， 放在你手机里面的文字。
呢个我睇神嘅话语唔系只系一个一个喺你嘅圣经或你手机上边嘅文字。
我们真正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目，当我们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意象。
咁求神咧开我哋嘅眼目，叫我哋睇到神嘅话语嘅时候，我哋睇到一个意象。
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在那个时候，也在今日，在我身上，在我身边，在做事情。
亦都睇到神喺当日，或者神喺今日，喺我身边，喺我周围去到做事。
真是让我们呢，在当中，我们好好要好好的祷告，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目。
我要好好嘅祈祷，求神打开我哋嘅眼目。
今天有两位在基督里的新人。
今日喺有两位喺基督里边嘅新人。
不但我们欢喜，
唔单止我哋开心。
我想在天上宝座前的天使天君也要欢呼。
我要喺宝座上边周围嘅天使天君都会好欢呼。
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想喺呢个时候，
让我们每一个人，
我哋每一个人，
我们同声开口向神祷告。
我哋同声开口向神祷告。
求圣灵真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目。
求神开启我哋属灵嘅眼目。
我们不再是来到教会只是一个 routine。只是一个礼拜天早上想该做的事情而已。
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不是只是一个星期日应该做的一个的习惯的要做的事。
而是我们的心真的是被神打开，让我们在这当中饥渴慕义。
我们的心是被神打开，里面真是饥渴慕义。
求神真是打开我们的眼目，打开我们属灵的心，不但在主日讲道当中，也在我们的主日学当中，在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在我们每日灵修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真道。
求神呢打开我们的眼目，开了我们的心，叫我们无论在我们的去到教会的主日学，我们平时的灵修，我们听读神的话语，都能够领受看见神的作为。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是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我想这是我们当代基督徒很缺乏的一个操练，
是我们当代基督徒很缺乏的操练。
我们真的都把神的作为都抛诸脑后了，
我们将神的作为都抛诸脑后了。
我们信有神却不知道神的大能，
我们信有神但不能看到神的大能。
我们明白了真道，我们却不知道这真道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奇妙的作为。
我们明白真道，但不知道这个真道在我们生活上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啊，这时候正如以利沙的祷告一样。
主啊，我们正如以利沙的祷告一样。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目。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能看见。
叫我们能够看见。
使我们能看见你话语中的真实奥秘。
我看见你话语中的真实奥秘，
使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你话语中一切的恩典和祝福，
领受你话语里面一切的恩典和祝福，
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四周围，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施行的奇妙作为。
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人周围的当中，都看见你奇妙的作为。
主啊，我们过去眼睛都被蒙蔽了，
我们过去眼睛都被蒙蔽了。
主啊，就从这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目。
神在这个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目。
给我们一个活泼的心。
给我们一个活泼的心。
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灵。
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灵。
让我们来领受在你里面那真实美好。
我们能够领受在你的里面的真实美好。
让我们亲眼见你。
让我们亲眼见你。
让我们真实看见你与我们同在。
你看见你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四。